主为我们今天我们有气息，我们有健康，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你。当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主，我们就用我们的全心，我们的全人来敬拜你。主，我们知道你是值得我们敬拜，你是配得我们称颂的。主啊，因为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的宝血是为我们流出，主啊，你的身体是为我们破碎，主啊，当我们软弱，我们投靠你的每一个都不至于羞愧，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是我们的盾牌和力量。主，让我们每一天来投靠你。主，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为我们来仰望你，无论我们是工作上有压力，还是我们家庭中有困难，还是我们身体上有疾病，我们今天都投靠你。主，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因为你爱我们，你必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在我们患难的时候，主显出你的能力来。哈利路亚，把每个弟兄姊妹来仰望你，我们现在要把每个小组来仰望你，祝福每个开放的家庭，让这个家庭彰显你的荣耀，让这个家庭充满了你的同在，让家庭每一天蒙你的祝福，让这个家庭能够祝福更多的有需要的灵魂。我们来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也奉你的名打碎撒旦魔鬼一切的诡计，一切的攻击，一切的捆绑。我们要在你的爱里面得自由的释放。我们也奉你的名来赶走我们身上那些疾病，是吧？除去我们一切的不洁，让我们靠着你的名健康得胜。哈利路亚。把以下时间我们恭敬的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讲到基督的全能，我们基督的全能是马太福音，当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耶稣基督很重要的一个在世上所彰显的全能。他彰显的全能并不是为了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是他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我记得当我讲到第三讲的时候，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看到过一本书，我讲到我大概是两年前看到过一本书。那这本书的作者叫邝建雄，是新加坡坚信浸信会的主任牧师。我们这里有新加坡来的弟兄他们是在康熙的教会里来到我们教会。那邝建雄牧师过去是在，他是以讲道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达拉斯神学院他讲道讲得非常的好，很风趣还有 power 很力量，然后他解经也非常的好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讲道的才能，一个牧师。他牧养那个教会叫做浸信会，是一个新加坡的大教会。那这个教会他牧养的时候已经有差不多600人那个时候有600人当时已经很大了。后来当他接手了不久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到了1600人，是一个新加坡的大型教会。但有一天他在书中说，有一个被鬼附了的小女孩来到他的面前说，牧师，我甚至有邪灵，有巫鬼来附我，你能不能给我赶出去。他在神学院里从来没有学过赶鬼因为他学的是一个很传统的神学院，他也没有见过鬼他也没有赶鬼的经验，所以情急之下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把那鬼和人一起都赶出去了后来他说过了不久这个小孩就回到了他的教会，来到他的面前。他从一个被鬼紧紧的附着的一个人，变成一个喜乐的、美丽的、一个脸上放着光的一个小女孩子。他到他面前说，邝牧师，你还认识我吗？邝牧师，我认识你你不是那个被鬼附来到我们教会让我赶出去那个吗？他说，你怎么样？他说，鬼从我身上出去了，我现在完全的被释放。他说，你怎么把谁把你赶出去的？是谁把这个鬼赶出，还是怎么样赶出去？他说，就在你的教会对面不远的一个小教会，那个教会就有40个人，那个牧师会赶鬼，就给我赶出去了。我今天得到释放。邝牧师就感到很惭愧，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牧养神的羊群的人，不能够保护神的羊，在魔鬼的面前束手无策。那一天他开始谦卑，尽管他是美国最好的神学院，尽管他是拿到的最好的学位，尽管他是美国他那个神学院讲到第一名的成绩 第一，尽管他的教会是新加坡一个发展最快的一个教会，但是他谦卑在主的面前，他让神给他有医病赶鬼的能力，所以他开始谦卑，他开始悔改，然后他被圣灵充满，他完全变了另外一个方式来服侍。当然他的教会是一个传统的教会，不能容忍他，就把他开除了，是不是啊？新加坡的弟兄们都知道，开除以后他离开这个教会，他就在这个教会的不远处，他开拓了他的坚信进信会。几年的时间，他们从几百个人成长到一万多人，成为新加坡当时最大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被鬼附或者赶鬼的事情，我们觉得好奇怪，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很难相信这种有超自然的现象。我们也没有看过鬼啊，请问哪一位看过鬼举手，有没有啊？就有一个看过的，他真看过鬼，就在内蒙古草原上，说不定。所以那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一段经文，我们先从那段经文看到基督的权柄，他有医病的洁净的权柄，他有平静风浪的权柄，他还有赶鬼的权柄。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鬼是怎么一回事，神是怎么一回事，人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认识神，我们也认识污鬼，我们也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刚才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要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去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去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成的人都出来应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耶稣基督赶出污鬼的全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天国的君王。 Amen， 哈利路亚。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明白神的工作，也要明白撒旦的工作。当撒旦魔鬼被基督打败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回答我，被魔鬼被基督彻底打败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当耶稣上了各个他，魔鬼的一切的诡计都失败了，因为神的儿子为他所爱的人死了。魔鬼一直阻拦，不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样他还可以继续控制着人类。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彻底打败了魔鬼的权柄。我们要懂得这个基本的一个我们所信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啊，基本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魔鬼，每个信徒都有权利有能力胜过他，因为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孩子们，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在各个他上打败了魔鬼，所以我们今天靠着主的名我们可以得胜。阿们。所以我们必须确定这个，我们不要怕魔鬼。我马上说见到魔鬼吓跑了啊！见到魔鬼，见到被鬼附的人，你本该去帮助他，结果你跑了啊！他还在痛苦中。如果今天那两个在坟营里出来的人张牙舞爪来了，你会怎么样啊？他应着你就上来，你撒腿就跑嘛，那不很简单嘛，对不对？你就被魔鬼打败了嘛。啊，耶稣就走过来啊，他见到耶稣他就跪下来，害怕了，他出去了。所以感觉耶稣有这个权柄，所以我们要学习，每一个信徒要学习用主的权柄来运用主的权柄来打败魔鬼，来打败魔鬼。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这很奇妙的，我给你们讲一个见证。我第一次见到魔鬼的能力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啊？一会儿我会给你介绍这个什么是魔鬼，什么是污鬼，什么是撒旦。我们在圣经上来看到圣经怎么介绍这些东西。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旁边有一个叫济古寺， 什么叫祭古祀呢？就是日本人把中国人杀掉了，然后冻起来，冬天时候冻起来，然后他把那人呢都一个一个的摞起来啊，摞成这个就像摞柴似的，摞的方方的摞起来，然后整个的一个大厅啊，大概几千个中国人被他们做各种细菌试验的人放在那里边，然后他们有狼狗从那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解放以后这个地方呢就被堆了一些堆了一些草，就变成了这个亚麻，很多的亚麻，那是有亚麻厂，就堆在那个旁边，那个里边就很经常闹鬼。这个学校离得很近，有一天晚上，我们的班主任敲开了我们的门，啊，那时候我们都不懂啊，十八九岁的小孩子哪懂这个事情，敲我们的门说：“哎呀，你们几个男生赶紧出来，啊，我们有一个朋友叫高胜杰，一个女同学被鬼附了，啊，老师是共产党员啊，啊，他不敢说这个名字，他是得精神病了。”是不是我们常常会用这个名字叫精神病了，那我们就要出去的时候，我们那个里边有一个赤脚医生，大家知道什么叫赤脚医生吗？啊，就是不穿鞋的那种医生叫赤脚医生啊。赤脚肯定是不穿鞋嘛，哎，那种医生就是不穿鞋的，他们一边工作，夏天插秧肯定是不能穿鞋嘛，对不对？一边插秧背这个医药包，就是给人治病啊，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有个银针，有个针，你知道吗？这个针呢可以治很多病。我们这里有医生哈，中医。那么他就是遇过很多鬼，所以他很懂这个东西。哎，他说你们不要去啊，你们这个没有能力的不要去。他问你们哪一个，你们都这个没有结婚之前有过什么这个性行为的，你们千万不要去，鬼会给你说出来的，到时候你丢人。啊，他是很厉害，啊，他懂了。那我们这些这个比较纯洁的小伙就跟他去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不在，我让这个我们这个小伙子火力旺，怕什么的，怕我们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被鬼附的人的表现，那是很吓人啊，很吓人。他在女生宿舍里又跳又唱，然后又抓人，反正那个动作不像人的动作。这个班主任是个女老师，被他吓得躲在后边。班主任想跟他说两句话，说你不要跟我讲话，你怎么入党的我都知道，告诉你啊，那就麻烦了。所以这样班主任吓得气得哭着就跑了。就失败了一个嘛，这没得胜，因为不认识耶稣嘛，怎么能得胜？罪没有被赦免嘛，不敢赶鬼的，罪没有赦免，赶鬼会怎么样啊？你那个罪，你如果没有认罪啊，那鬼就跑你身上去了。这个有圣经有根据的。我们看到保罗在赶鬼的时候，不是有几个犹太人奉耶稣的名赶鬼啊，然后呢，这个奉耶稣的名，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命令的鬼出去，那鬼说：“耶稣我认识，你保罗我也认识，你是谁啊？”嘣就跳到身上去了，哇，他撒腿就跑。对不对？我们看到圣经上有这个记载的《使徒行传》，现在我们就开始为这个人赶鬼。那是不认识主啊，也不懂怎么赶鬼，所以就看到这种属灵征战，是吧？他就是那表现。这个学生是我的老乡，我们一个县城来的，非常好的一个学生，就想入党就没入上，那批没批他，他心里这么一憋屈，这鬼就进去了，就进去了，然后就给他这个整个表现，那还能入党吗？精神病能入党吗？其实他没什么精神病。结果后我就看到他们那属灵征战，这两个人，这个医生就走到跟前告诉我们，他壮胆的，我们十几个小伙走到他跟前啊，女生都吓跑了，不用说了。然后这个就看这个女的就往那男的脸上吹气儿，那女的那年才19岁，那男才21岁，都没谈过恋爱的小孩，你说脸对脸吹气儿，大家看着好笑是吗？这女的呼呼呼去吹气儿，那男的也呼呼吹气儿，那我们一看就吓傻了，也不知道怎么办。这男的说：“来帮我吹，帮我吹。”我们一大帮人叫。放吹气儿，哎，你还真有点笑。这个，大家十几个男生这一吹，把他吹倒了，他就慢慢就晃悠了，晃悠就倒在这个床上。然后这个，彭程我们这个男生就拿这个银针就给他人中去扎进去，他就睡着了。他明天早上起来，这鬼已经走了。明天早上起来啊，他什么都不知道，不信你问他。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见他散步。他这会儿还出血呢，都已经结疤了，给扎得很重啊。然后我们说：“哎，高胜杰，你干什么去？”他说：“我散步，我很软，昨天晚上睡觉做噩梦，啊，很奇怪。”哎，说：“那你记得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哎呀，看得很瘆呢。原来有个男孩挺喜欢的，也不敢喜欢的，被鬼附挺可怕。其实被鬼附的人。当把鬼赶出去就没事了，没事了。 我会讲到这些。那我们今天，当我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被鬼附的人。那过去我们简单解释他是精神病，可是我跟他从一起来的，一起考上大学的，我们根本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女孩子，她从来没有过精神病，很单纯，就是想入党，然后呢就没有后台什么，就没入上，她心里就憋屈啊。你看现在你信主，你想信主没有关系的啊，这个信主很容易，入党当然不容易，又要扫地又要干嘛的，所以他可能地也没扫好，没入上，结果被鬼附了。我们看到耶稣圣经描写了这一段一个魔鬼的事情。我们首先看到8:28说，耶稣嫉妒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的地方。那么我们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看到那个地方不叫加大拉，我们那个地方叫啥？叫格拉森啊，格拉森。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在迪加波利的境内，在那个加利利海的东岸，他们距离并不是很远。那可能两个福音书记载的地点不太一样。我们看到记载还有一个不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的是一个人，马可福音记载是一个人，这个人是被魔鬼附的人，那么马太福音记载是两个人。那其实这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可能当这两个人有一个被主救了以后，他为主去服侍主了，那么所以马可就记载着强调这个人的得救，这个人的得救。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他在哪里呢？第一，我们看他是在坟墓里啊，在坟墓里是人吗？是死人，活人不住坟墓里，他是住在坟墓里。首先他不正常，对不对？他不正常，他住在坟墓里，他而且是常住在坟墓里。马可福音说他常住在坟墓里。如果我们人住在哪里，我们应该住在家里嘛，是不是？可是住在坟墓里是什么人啊？肯定是不正常的人嘛。首先我们知道被鬼附的人表现是不正常的，他住在坟墓里，而且这个人不仅住在坟墓里，他还有能力，他有 power， 他多 power 呢？他可以把那个锁链挣断。一个正常人给你锁上锁链，你能不能挣断？你挣不断啊，你怎么能挣？而且他可以把脚镣碾碎，那脚镣铁的，他能给他弄碎，哇，这个很厉害。所以你看到他不是正常人啊，他不是正常人。他认识耶稣，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极其凶猛的就迎上来，因为那条路没有人敢从那里经过。好像武松去那个景阳岗的时候，人警告他说那条路你不能上，那里有两个大虫啊，有两个大虫。武松是怎么上去的？喝醉了。武松不喝醉正常时候也不敢上，所以武松那时候是喝醉了才上去。耶稣不是，耶稣知道他要面对这个问题，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他从过那个加利利海的时候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救这个人，来救这个人，因为他怜悯每一个灵魂。当他要救，我们知道看到海上起了风浪，我们上礼拜讲了，那个风浪后边就有黑暗的权势，就魔鬼的工作，就魔鬼的工作。所以在犹太的学者认为，一个人他如果精神不正常，有四种方法可以衡量他。第一，晚上不知不觉地走出门外，你有没有这种行为啊？前几天上网看到一个澳大利亚的妇女不知不觉地就走出门外，我看了，人家的科学家说她得了一种夜游症，我看了，我知她被鬼附，因为我有这个敏感，我有这个敏感。我服侍主大概8-9年的时间，我看到无数这样的病例是被鬼附。他出去满大街就随便找个男人，你上网上可以看到这个消息。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在犹太人说不正常，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他不被自己控制，他是被一个邪灵，一个巫鬼在控制。那么第二个，在墓园里过夜，在坟墓里过夜。美国这个坟墓很美丽，让你过夜你都不敢。你要中国那个坟墓你敢过夜？吓死你，那晚上那老娃子呱一叫，那然后那猫头鹰一叫，你就完了，你就整个都哆嗦了。我在山里2年，我住的基本虽然不是坟墓，也就这地方啊、嗯，晚上什么声都有，千奇百怪。我告诉你，你正常人呢谁住那儿啊？那我是逃亡犯的，也不正常。那正常人不会住在那里的。 所以犹太人认为这种晚上在坟墓里过夜的，他就是有被鬼附的可能。撕裂衣服，这是第三个动作，他常常撕裂自己的衣服，把衣服扒光，他不知道羞耻，他不知道羞耻，正常人不会这样做，对不对？第四点，有异常的破坏性行为习惯，破坏性习惯，他常常去，你看我们今天看那个乌鬼在马可福音说，他把那个脚镣就弄碎，把那个铁链就挣断，哇，他就有这个力量，然后他把抓自己的脸，毁自己的身体，啊，这个都是有魔鬼附的行为。想一想，你们家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想一想，有了要好好为他祷告。要好好为他祷告。每个人都面对着被魔鬼吞噬的危险。圣经怎么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以吞噬的人。一会儿我讲到，我给你分析到底下你就知道了啊。为什么？那我们来看魔鬼究竟是谁。我们要想认识魔鬼，我们要首先要认识撒旦，魔鬼的首领撒旦。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是世界的神。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上的神弄瞎了心眼。撒旦是世界掌权的人。以弗所书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所以几乎也叫做世界的王，叫世界的王。我们看到说，在他有很多很多的名字，因为这个撒旦他把一切的疾病、痛苦、忧伤、困苦和死亡给了人类，他是这一切的创造者，他是这一切的创造者。疾病、痛苦、忧伤、困苦、死亡，他是他的始作俑者，他也是乌鬼的统治者，他掌管的是地狱。我们一想到地狱，我们就好像中国的观点就想到地底下，那个不是的，那个地狱就是与神隔绝的地方，没有神的同在，与神隔绝，所以他掌管这一切，掌管这一切。他的主要的目的和欲望就是破坏生命，叫爱我们的父神伤心，这就是撒旦所有工作的一切工作的主要的工作。马太福音称他为叫那恶者，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十九节，在39节，他被称为仇敌和魔鬼。我们刚才唱上那首诗歌，我们要打败仇敌，是不是？那个仇敌啊和魔鬼，魔鬼的意思叫控告者，或者叫毁谤者。所以魔鬼很多在语言上，如果一个人老要控告一个人，他就被魔鬼给掌控，他就在代替魔鬼工作，控告。我们看到我们的家庭的问题出现都是在控告上，彼此的控告，说不服气。教会出了问题也是在控告，彼此控告，你对你不对，你的神学对你的神学不对，教会的分裂在这里，这都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叫控告者。在启示录12章10节，他被称为控制弟兄的人，控制弟兄的没有人，对不起，控制弟兄的。在彼得前书5章8节说，他被称为仇敌，被比作一个吼叫的狮子，可寻找可吞噬的人。在启示录的20章2节，他用他来形容的名字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叫那龙，就是那古蛇，叫魔鬼，叫撒旦。那龙，为什么基督徒不能有龙的东西呢？你的家有没有龙的图腾啊？赶紧把它扔掉。龙，我听很多弟兄姊妹信主以后给我讲到这些东西，他们过去拜过这些东西，这个都会来找他。毛姐妹那天就跟我讲，他在国内他就拜过，但是他信了主了，这个东西搅扰他头大，他一不见主，突然就感觉到开始被攻击，啊，这是很强的一个属灵征战，我们在亚洲看的最多。那么叫龙，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所以中华民族不是龙的传人啊，不是龙的传人，中华民族是闪的传人，不是龙的传人。那个龙是控制中华民族的，所以5000年来我们一直被这个图腾在控制，这个图腾是魔鬼，是需要被打碎的。所以基督徒不能有龙的东西，家里你有龙的东西赶紧把它丢掉烧掉的 啊，尤其那个龙的鞋你千万别穿，你穿它夹你鞋夹你脚，你知道吗？啊，你那个穿个龙的背心，你的心被它控制，那你还得了？所以不能要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 你看这个东西，我有一次到加拿大，有一家有个大坛子，漂亮。那个巨大的坛子这么高，吊着个龙，一个基督徒家里，我说这个东西你必须把它处理掉。哎呀，好贵啊！可惜啊，这个特别在中国运来的这个大坛子，中国都没几个，你知道？那要丢掉它，你为了得到永远的生命，你还要那大坛子？你背一个大坛子，天天在搅扰你。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耶稣称那个魔鬼为杀人的、说谎的、说谎人的父。说谎人的父，在马太福音四章三节，他被称为那试探人的。你听到这个名字啊，很重要。你听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的本性，就知道他的本性。你必须懂得他。我们为什么讲属灵征战？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他被称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他被称为这世界的王。这世界的王，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他被称为那腐败人心的。那我们现在认识了撒旦，我们知道撒旦是干什么的，他的目的。那么撒旦是一个天使长，他很美丽，他非常的美丽。上帝造他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美丽，所以他骄傲。他为什么成为撒旦？是因为他骄傲。他要跟那个至高者等同，他要跟创造人类、创造一切的上帝等同。他不说我超过你，他不敢说，他我要跟你一样。所以他堕落成为撒旦，所以他堕落成为撒旦。所以圣经对他，我们从圣经神学上看到，对他整个的描述是这个样子。那么魔鬼、巫鬼就是撒旦底下的无数的天使，无数的堕落的天使。就成为大小的乌龟，他被撒旦所掌握着。我们眼睛看不到灵界的，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灵界的，其实不是的。我跟你讲，你有没有灵魂？有灵魂。你的灵魂在你的哪里？身体里。你身体是你灵魂思想的表现，你有性情，你是有位格的，你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那么灵魂住在你的身体里边，你的身体是神给你的，神看的是好的，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神又给你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创世纪写得很清楚，有灵的活人。所以你的灵魂是在你的肉体里边。可是如果你眼睛瞎了，你灵魂还有没有？有，只不过你不能通过眼睛来表现。 OK， 你手没有了，你不能写字了，那你灵魂有没有？有。可是你不能用手来写字来表达你的感情。如果你耳朵没有了，你嘴没有了，你都不能说了，你的身体什么都没有了，不能动了，不能说了，不能讲话，不能表达，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感情？还有，在里边。这是灵魂，很重要。所以说灵界你没有看见，可是在里边。而有一天，好像有一个人跟一个人辩论，一个犹太人说，哎，他在火车上，他跟一个犹太人说，一个传道士，那个犹太人说，我不信神的，我不信。这个犹太人奇怪，不信神的，因为神说灵魂这事儿我不相信，人没有灵魂，人一死白了。这人是无神论者，无神论的观点，你一听就是无神论的观点。我们小的时候就接受这种观点，一死就白了了。后来那个传教士很聪明啊，他就说，哎，我看你很聪明。他说，对啊，我很聪明，我大学考的什么都第一，我很聪明。那这个人就说，你说你有神，你把神拿给我看，你说有灵魂，你把灵魂给我拿看。那这个学生说，你说你承认你聪明，他说对，我聪明。他说你把聪明拿给我看。他说那怎么能拿出来，聪明不能拿出来的。他说你是不是，我看你很有智慧，你跟我讲话你很有智慧。他说当然有智慧。他说你把智慧拿出来给我看。他说他智慧不能给你看，拿不出来的。他说那当然我也不能把灵魂给你，可是你有聪明，你有智慧，你同样有灵魂。 OK， 所以我们讲到灵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不警觉，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了以后还是平平庸庸的？我们不懂我们信主是个属灵的征战。当一个灵魂得救的时候，那个撒旦不甘心的，不甘心的，他一定要攻击你的。所以你得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啊！所以你信了主了，你一定要紧紧靠着耶稣。你说，哎，我信主还可以 relax， 我这边信了，那边把稀里糊涂，有一天就被撒旦给吞了，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不能 relax， 信主了以后你要时时的靠着主的话语来得胜。阿门。这很重要一点啊，有病了就要祷告，有病那个病不是神给你的，你要记住，那病是撒旦对你的攻击。我们总说哎呀感谢主，神给我的疾病，神不是给你疾病，神要救你。我们看到约伯的疾病是神给的吗？神允许撒旦给他这个疾病，但神最后救拔他。我慢慢，我们你读圣经读得越多，你越懂。所以我们这次但以理书，我盼望你们能来。但以理书讲很多关于我们过去的基督徒我们都不懂的道理。所以陈牧师在礼拜六、礼拜天，这礼拜六下午和晚上，都包括礼拜天这三个阶段的培训，我盼望弟兄姊妹都能来参加。啊，一定要在圣经上下功夫，我们才懂得。所以，当我们懂得了以后，我们会怕他吗？不会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基督的权柄，所以我们不怕他，我们可以战胜他，我们可以赶走他，我们有这个能力。现在让你赶鬼，你敢吗？不敢的，我们教会现在没几个人敢的，因为没赶过。那我赶过多了，这鬼我赶了不少，鬼见我就害怕，我这人天不怕地不怕，你知道吧？鬼也不怕，所以我们看到乌鬼。我们现在看乌鬼，乌鬼没有身体，首先就是乌鬼没有身体，它是用灵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来的，它是一个能够表达自己的邪灵，它不守本位离开了自己的住处。犹大书第六章第六节，你看到他不守本位，他离开，他原来是天人，他们被造的时候是完美有选择权的，他们选择了违背神行撒旦的旨意，是这样的一个天使，他的选择是这样子。所以乌鬼是堕落的天使，所以乌鬼他靠什么呢？他遍地游行寻找可以进去的身体，明白这意思了吗？他遍地寻找哪一个身体，当他远离了神，当他忧虑，当他恐惧，当他发生了问题，夫妻发生了问题，跟神发生了问题，跟人发生问题，他借这个时候进入你的身体。刚才我讲那个在我大学时候那个，就是他跟党发生了问题，他不是跟党啊，跟要入党，因为要入党他发生了问题，所以乌鬼那时候就找啊，找这个，哎，正好要入党没入上就进去了，有地方进，而且有时候不是一个，有时候会进很多的乌鬼，一个人的身体里装几千个上万个乌鬼，可以这个样子。一会儿我看到这个鬼就有六千多鬼，那这个我耶稣赶出这人身上就附了六千多鬼。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乌鬼他进入你的身体，他要实行他邪恶的使命。当他进入你身体以后，你说话不是你说的，是他说的。你说话，你做事不是你做，是他做的，你的行为不是你的，是他的。不是他的，所以他取代了你的灵，他的灵取代了你的灵，取代你的灵。所以当我们看到乌鬼，乌鬼的表现，第一个，乌鬼会说话，乌鬼会说话，乌鬼透过一个人说话，透过一个人说话。你看到乌鬼看到耶稣来了，他就来到他的面前，他说什么？至高神的儿子啊，他你看他会说话，然后他会认识耶稣。乌鬼比人认识耶稣认识的早。人日耶稣要牧师讲半天，读圣经读半天，祷告祷告半天，好多年最后才信耶稣。乌鬼一眼就能认出来，因为他是灵界的，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好像在认识主这方面比你敏感啊，因为他是灵界的，他灵界的，他会认识。所以我们看到那两个人从被鬼附的从坟里出来，然后呢他就喊着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意思咱俩没关系嘛啊。我们看到乌鬼，第一个，乌鬼知道他是鬼，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他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他的命运是什么呢？乌鬼知道地狱是为魔鬼和他那个天使假先知所预备的，他们知道那一天会临到，魔鬼会被扔到硫磺火湖中，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十节，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知道自己的未来，但是他知道时间还不到，所以耶稣一来他就说，哎，我的时间还没到呢，我还不知道那个地狱的时间吗？啊，我们看到这是乌鬼的第二个表现。第三个，乌鬼有力量，他有 power， 他有什么样的力量呢？我们看到这个乌鬼铁链子可以搞掉，什么都可以搞掉，然后他有力量，人制服不了他。马可福音第五章说，没有人能制服他，没有人能制服他， 只有耶稣基督，人是不能制服他。他有力量，他有多少力量呢？当耶稣基督在这里问了他一句话，耶稣先问你是谁啊？他说我叫群，他承认，他叫出他的名字，他说我叫群，群就是多数的意思，在当时是群是罗马军队的一个兵团，一个兵团当时有六千人，所以他是群，他有6000多个魔鬼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他有那么大的力量，他不是一个小鬼，他力量很大的。我记得我们的院长刘副理院长，他赶鬼很有能力，你看他长得很弱小，但是他赶鬼很有能力。有一天他赶鬼遇到一个困难，他每次都会问你是谁，那个鬼都会说的，把他的名字说出来，说得一清二楚。他赶他走，那鬼说我不走啊，不走，那还凶。刘牧师说你为什么不走？他说我比基督先进来的，我先进来的啊，他先进去的。哇，他有这事儿呢，他还第一次赶鬼遇到这种事，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先进来，是你先进来的，可是这个人是神创造的，神要得着他的灵魂，所以就说我奉主的名赶走你，因为神要住在他里边，然后他才走。那这个不走的，这个鬼不走的。我记得那个我们家师母原来也不相信，她是这个博士出身念书的人，哪相信鬼啊？我这个上山下乡进下海什么我都四处走过，我见过鬼，她没见过，她单纯从校园到校园，复旦大学没有鬼吗？不像东北大学都有鬼，没鬼。来到教会的信主，她也不相信有鬼，她一直不相信有鬼。结果有一天我去 UCLA 去布道，半夜了，快十一点了，他打电话给我，手机响了，我接电话，他说你赶紧回家，哇，我们家这个出事了。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们这有鬼在寺外边。我说你不相信鬼吗？哪有什么鬼，鬼能怎么样？没鬼。哎呀，他说你回来吧，我赶紧跟你说，我们教会来一个小女孩子，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学钢琴的，爸爸跟我就很熟，是沈阳音乐学院一个系的系主任，妈妈是共青团的一个领导干部，来到美国，这是你看出身猴根猴苗正的是吧，知识分子家庭怎么会有鬼不知道。来到我们的小组啊，那时候我们就叫华夏小组，我们的小组全大陆弟兄姊妹，他钢琴弹得很好，可是每次他弹钢琴我们唱歌的时候就觉得怪怪的，唱不出来一个音符都不会错的，我告诉你，弹的，因为他是专家呀，他 professional 的，弹得很准呐、可是我们就是唱歌就怪怪的，那心里就赞美不出来，然后我们一祷告他就吐，就往厕所跑。我们一祷告强的时候，我们祷告很强啊，我们一祷告就跟我们教会差不多，我们很重视祷告的，我们祷告就祷告大声宣告，哇，他就往厕所跑。观察几次我们也不敢讲话，一个女孩老往厕所跑去吐，你也不敢说，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也搞不清他怎么回事，那大家就乱想吧，有的就乱想。那就有一天我就传完福音，我们的主任牧师蔡国文牧师就来到我家，当着带领小组说你去，我去到你小组看看，就来。那蔡牧师祷告是属灵很强的，你们见过蔡牧师啊？他讲到一蹦一蹦的啊，他就蹦了四处蹦，而他又愿意赶鬼啊。我们教会有很多四处的鬼都跑我们教会让我们赶啊，他就很愿意赶鬼，他这个劲头也足，他祷告的时候那祷告里二十分不累，他可以赶鬼。然后他就结果那天唱歌祷告的时候，那个鬼就发作了，那个女孩子就一下就暴露出，她完全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你知道吗？那个是很吓人，我不在，她就说看见鬼来了，出来了，在我们家那窗户那儿一排很多，红头发的，是红头发的是吧？是红头发的，全红头发，她把她吓坏了。你说我们家门口窗户那儿那么多鬼，都红头发的，那你不害怕？他还敢睡觉吗？他谭健吓坏了，都不敢睡觉，他是红头发的。然后蔡牧师在那儿说在哪儿呢？他看，对，在你肩膀上。蔡牧师赶紧管他哪儿了？这个蔡牧师一看这个不行，他赶紧赶他，说哇，叫弟兄姊妹打个哇，赶他，他就昏过去了，不行了，鬼就没了。第二天我们到了教会，他又发作了。这手就这样啊，那眼睛突出像乒乓球似的，吓人。他本来眼睛大，他两个整个脸就看就剩俩眼睛，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大眼睛啊才瞪出来。平时也那是我侄儿跟他谈对象，把我吓坏了。我说这个媳妇儿怎么娶亲吧，家门的我所以我侄儿那段我看他行为就不正常啊，他不听话， 就胡来，有的时候就会受影响的，会受影响。结果我那个时候一看，我就赶紧给他赶，我告诉几个姐妹，你们赶紧走，你们都离开离开。然后这个两个弟兄，我说你们最近有没有犯罪啊？没有犯罪，没犯过来，犯罪你别过来，我告诉你，跳你身上去，赶紧走。所以我们三个哇哇哇就给他赶，我就给他赶，给他赶，奉耶稣的名命令他出来。哇，后来他出来了，咕噜一下就昏过去了，出来了，然后给他弄到我们那个我的办公室沙发，他醒了什么都不知道。那是这个女孩子后来告诉我们，她清醒了，她信了主了，她要受洗。啊，受洗的时候穿着受洗袍，一唱歌，圣灵一充满，她撒腿就跑。哇，然后那个鬼在里边哭啊，说你怎么能受洗呢？你这个归入基督，我就没地方了。我跟你好了这么多年，你这么忍心啊？啊，他不忍心啊，他说那你就回来吧，又回来了。所以他就来回的搞来搞来搞去，把他搞得你知道他活不多久啊。他的小胳膊就这么粗，他每天必须得两三点钟才能睡着觉，因为他就跟鬼玩，玩到差不多清晨。那鬼就是不睡觉的鬼，啊，那去玩，身体就完了，你知道。后来我们受把他抓回来，为他祷告。后来他受洗，他说我要第一个受洗，我要第一个受洗，你要怕他再跑。当他一进水的时候，他就说我完了，那鬼离开了他。我一会儿也讲到，鬼如果离开了你，你要不拒绝他，你是个好的场地给他，他还会回来，还回来。所以你必须拒绝他，奉耶稣的名拒绝他。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污鬼，他们来残害上帝的儿女的身体，残害。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每一天都被魔鬼攻击的危险。你会发现，你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突然情绪很坏，开始就骂人啊，那不见得是你啊，啊，有的时候是魔鬼啊，有的时候你有这个攻击在你的里边，你有突然发现一个反常动作，突然你想自杀，有声音说你死了，你死了就好了，你死了，一死百了，那都是在魔鬼在跟你讲话。啊，你不要以为什么，你赶紧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的名赶走他，我就不死。圣经怎么说？你的身体是神的殿，你没有权利来决定你的身体。上帝是有的时候啊，是神让我死的啊，神让我死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魔鬼的诡计。我们先看上帝，上帝是美善的，是祝福的，是可爱的，是仁慈的，是纯洁的，是美丽的。上帝一切世界美好的词汇都在上帝的身上，世界一切美好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他绝对不会让你做这种事情的，你知道吗？这个所有让你做坏事自残的都是来自于魔鬼，来自于魔鬼。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讲得很清楚，撒旦来是怎么样，要毁坏杀害偷窃杀害毁坏。撒旦的工作是偷窃，偷你的灵魂，偷你的家庭，偷你的财富，偷你的生命，偷窃毁坏杀害。耶稣来了，耶稣说我来了是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是不同的，很不同，很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认识魔鬼，我们不认识魔鬼，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么需要主啊，这么需要主。所以我们必须认识他。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魔鬼，那我们怎么来抵挡他呢？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第六章，我们要穿上救恩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信心的盾牌，然后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这个属灵的军装，我们才可以抵挡撒旦魔鬼一切的行为，一切的行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靠耶稣基督，要靠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经文中，我们也看到魔鬼他能够认出并听从那个有权柄胜于他的人。第一，认出。我们这段经文看到耶稣基督他认出他了，他认出他，他来到他面前，他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不仅认出他，他也听从了他，耶稣让他出去他就出去了，他听从了他。我们看到，可是如果你不是上帝的儿女，那他不怕你的，他根本不怕你。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非常非常奇妙的记载，非常奇妙记载。所以耶稣在这时候命令那个魔鬼出去的时候，这个魔鬼有些不愿意，他不太愿意出去。他说，神的儿子，我的时间还没到，我的时间还没到。 但是他知道他一定要出去，因为耶稣来了，他必须出去。耶稣要在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掌权，耶稣要得到这个可怜的人的灵魂，所以耶稣要救拔他脱离那个可怜的光景，每一天住在坟营里边，然后来糟蹋自己的身体，然后来吓周围的人，然后每天晚上拼命的呼喊，在马可福音喊他喊呐、他嗷嗷的每天喊，发出怪的声音。耶稣要救他，所以这个魔鬼就没有地方，魔鬼必须走，必须走。所以在走的时候，他求耶稣让他进入那个猪群。那这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奇妙，真奇妙。在八章三十节、三十二节，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在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猪群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基督的权柄，基督的全能。所以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有基督的宝血遮盖你，你有什么惧怕的？没有什么惧怕，世界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害怕的，因为你靠着他就可以得胜，靠着他可以得胜，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在那个台湾七月份叫鬼节啊，台湾人是很迷信很迷信的。台湾呢，一到七月份把全世界的鬼呀、都请到台湾去，所以叫鬼节。因为怕得罪任何鬼，他唯独不怕得罪神啊。鬼不要怕他，也不要怕得罪他，你怕的是得罪神。我们人单单我们人觉得，哎，神是慈爱的，得罪点没关系嘛，把神有宽容嘛，啊，这鬼不行啊。所以我们是这样，我们东北人怕黄鼠狼，是不是？你们老修，东北家家怕黄鼠狼，然后拜黄鼠狼，为什么拜他？谁喜欢他？不是喜欢他，是怕他，你知道，怕惹着他。所以拜了最好你不要骚扰我的家，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把他当作神。我小的时候我就去我的农村我的伯父家去，我的伯父家就拜这个东西，伯父家拜黄鼠狼狐狸啊，你看有意思吗？狐黄二仙叫。在哪儿呢？因为那时候是这个文化大革命刚过，谁也不敢在家里正午拜，那共产党发现了那你不得了，所以他们就偷偷的在那个下午拜，在那个屋里的下午在那里拜，他就弄很多吃的，什么豆包啊、馒头啊、饺子啊，然后弄点什么这个粉丝啊，粉丝用那个火一烧就变七了拐弯的，都放那儿，就像那个什么就拜。然后他写对联，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对联，因为那字儿写特别好，但是他们村写字写最好人写的，那我觉得是书法家，那老头字儿写得好，写叫进深山修真养性。狐狸和那个黄鼠狼都在深山里嘛，进深山修人养性，出五洞四海扬名，啊，那个不得了啊！然后宗建叫狐黄二仙之位，你说中国人不信？中国人都迷信，哪个人不信？没有信不信真神，你得了吗？什么都信，你说乱七八糟。所以为什么神不让我们拜其他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不如你的，这些东西是神创造低级的动物，他们有一种邪灵在他们身上。我刚才讲的那个灵，那个乌鬼，它不仅能附在人的身上，它也附动物身上。那个黄鼠狼和狐狸就容易被它附，就容易被它附，所以它附在里面。那是我跟我弟弟玩，我哥堂哥玩累了，我们俩饿得不行，因为那是吃饭，伯父很严格，不到吃饭时间不许吃饭，不许吃零食啊，那很严格的那个家教，我们俩就偷。啊，所以人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从小就是犯罪，啊，就偷伯父的也算偷啊，偷伯父就不算偷啊，那也算偷。我们就打开那个仓房门，我们就把那个馒头豆包拿出去就啃吃，啊，用的火一烧，哎呀，那吃的香的，外边一烧那糊巴的，很香。结果伯父一来看，哇，吃了又夹上，他以为那真的那东西吃呢。迷信，还迷信。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当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他才能够得释放。这个被鬼附的，只要耶稣基督到他的面前命令他出去，他就出去。所以这魔鬼不愿意出去，他想到要进动物的身上，进到哪里？猪啊！我们在神院讲的这段的时候是挺复杂的，这猪有多少只啊？刚才打开圣经，咱们看一下，这也没写，写没写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是没写吧？马可写了。2000只马可福音写是2000只猪，那2000只猪很多呀，那2000只猪得多少钱呢？人们不理解，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也不太理解，我们教授说为什么耶稣让他进的猪群，干脆就进到无底洞去得了嘛，损失那么多，2000头猪，村里的人看见了就央求耶稣离开，怕他们的猪再死，是不是这意思啊？是的，人们重视物质啊，超过人的灵魂。神重视人的灵魂，超过一切。2000头猪能买一个人的灵魂吗？买不来。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当耶稣命令那个鬼进入到猪群的时候，那个鬼就进入到猪群，那一群鬼差不多像一个军团那么多的鬼从那个人伸出来，那人得到了释放。我们知道这个人得救了，这个人跟随了耶稣。马太福音记载着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留在了那个地方为主来做见证，他后来成了传道人。为什么马可福音后来记载着格拉森的这个人，就是他被神得着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灵魂在神的眼中多么的重要。所以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权柄，他也有慈爱。在路加福音4:18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但我们今天虽然我们没有被鬼附，可是我们被世界的鬼附。物质就是鬼，让你无限制的去追求它，它吸引你，有一天你的生命为它终结。物质是个鬼，情色也是个鬼，它不断的引诱你进去，就让你出不来。有一天你跌倒，你的生命一切都随之而去，你还得不到永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世界都被魔鬼所控制着，所以我们要靠基督，靠他的爱进入到爱子的国度里，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健康，才能够真正的喜乐，才能够真正的丰盛，否则我们的生命不会丰盛。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被医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那个撒旦被打败了，全是被打败了，他的魔鬼就四散了，我们的疾病就得到医治，我们的身体就得到了保守，我们的灵魂就被得救。这个好像，我不知道你们读没读过，看没看过那个魔戒那个电影啊，魔戒。如果那个魔戒，那个有 power 的魔戒，他没有被烧掉，他没有被灭掉之前，魔鬼是有无限的能力的，是不是？魔鬼的军队有无限的能力，一直到他被烧掉，那个魔鬼自然就哗就完了，就散了。所以我们要懂得，我们做属灵之战，我们要跟撒旦魔鬼来征战。我们的祷告是征战，当你祷告呼求耶稣基督名字的时候，主与你同在，魔鬼必然就要攻击你。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多少人服侍主服侍的越多，魔鬼对你越注意，越攻击你。可是当你服侍主越多的时候，你的能力就越大，你就能够打碎撒旦魔鬼的一切的诡计。我记得我到亚洲去宣教的时候，真的是看到每一天我们都面对属灵征战。我是去缅甸，我们去一个佛教的国家，到缅甸，那是我神学院也是刚毕业，跟矿牧师一样，只懂神学，不懂赶鬼，甚至不懂保护自己，啊，那个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理论上，不知道实践上，不知道去怎么去服侍。我到那儿，撒旦就给我一个好看。我在那儿要讲课的，而且我要布道的，结果到那儿我就病倒了。我记得我住进那个房间的时候，那个泰国和那个缅甸的房间，屋里摆的都是佛，全是佛。我跟蔡牧师，我们俩一进那个房间，我就看到两个佛，那个佛很怪。 我一看他，我就心里就有点，你知道，就有点那个，就不舒服，不仅不舒服，而且有点惧怕，我觉得这个东西赶紧给他拿走。我就跟蔡明说，我说赶紧找那个房东给他拿走，快点拿走。哎，蔡明说这东西咱们进来了就像他这样折腾人家，好容易给我们一个房间，那个地方就房间都没冷气的，好容易那个房间招待外宾有冷气的，人家摆的这个东西没关系，咱不怕的，给他锁起来。他说锁起来，魔鬼能锁住吗？灵你锁不住他。锁到哪儿呢？锁到他那个卷柜里边，那卷柜挨着我的床，他在里边，我保护了他，把这俩佛往这一锁。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发烧，哎呀，烧得很厉害，我连续从来没烧过，连续烧了两个礼拜，怎么都下不来。最后那个每天的汗水都，我就美国什么药都带了，什么泰林诺啊，什么都带，奎宁啊，什么都用了，没有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我发现不对了，这个不是一般的感冒，也不是一般的胀气，这是一种撒旦黑暗权势的攻击。我们这一批人全被攻击到了，这批人从按道理说，我们这批属灵能力很强的，八路家庭教育一大批主要领袖，包括小敏姐妹都在。小敏姐妹突然有一天觉得不行了，说：“哎，不对，我这嘴要骂人，大家赶紧给我祷告。”她的嘴是赞美主的嘴，怎么能骂人？她写了那么多诗歌，她要骂人。那天，哎，我们赶紧就按手啊，就开始给她祷告。哇，跟什么聚会都结束了，不要聚会了，讲道什么都不要讲了，就每天祷告。那次的攻击相当大，那次是一个相当大的属灵攻击。后来我知道，家庭教育一个安徽的一个领袖，回去一年之内，他讲话都讲不完整，被攻击的那么严重，那个疾病。他昏过去了，休克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我们硬给祷告过来的，我差点没死到那儿。那个攻击，后来我们就开始，最后就剩蔡牧师一个人，他就去讲课，每天神院把他接去讲课。结果那天他到神院，他一下车不能跪到那儿，站不起来了。那天我们才知道多么严重，所以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停下来，就每一天祷告，先认罪，我们先向神来认罪，认清我们自己的罪，然后我们要神来保血来遮盖我们，保护我们。所以后来我们才慢慢的站起来，等回来的时候还去亚洲宣教，就到那儿生一场病，然后就回来了，就是这样子。后来慢慢在懂，我在走之前，我一般我都让带导的团队为我祷告，带导的团队要为我祷告，每一天我在哪里，我要把我的 schedule 告诉你们，我在哪里，你们为我祷告啊！那天要有属灵的征战在里边啊，非常强的属灵人。你如果不到亚洲，你都不知道。我们有一本书叫做《末日迷宫》，你们看过这本书没有？
没有。
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师到亚洲，他到亚洲，他看到，所以魔鬼有能力。我们有的时候没有信主的人说：“哎，我看那个人比你有能力啊，那个人能力大着呢，那个人他有 powerful， 所以我信他。”啊，我们信的什么喇叭教啊，这个那教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能力的。那确实有能力。他看到一个喇嘛在为一个人祷告，这个喇嘛他一个小孩他在祷告，他就能给别人治病，他有治病医病的能力，魔鬼有这个能力。就他在祷告的时候，这个人就看到这个人就从地上升起来，离开地面，大概有一尺，这是能力。哇，大家一看，哇，他有能力，相信他。魔鬼有能力啊。没有能力吗？法轮功有没有能力啊？有，他会让那个人变得你都不认识。我告诉你，他有这个能力，他让他跳楼他就跳楼，他让他去自焚他就自焚，他有这个能力。这邪灵控制你的时候，已经不是你在说话，不是你的身体在掌控他，有能力。结果那个宣教师看到以后，他就做了个祷告，他主啊，捆绑他，奉主耶稣的名捆绑他。他这一祷告，那人扑噔就掉地下了。然后那人说：“喂，这里边有一个异教的人，不是我们教的人，请你离开。你在这里我没法做法。”你看到没有？这属灵征战啊！我们在亚洲会常常看到这些事情。因为美国是个基督教文化的国家，那这种邪灵有的时候进不来啊。但你要小心，我们每天都面对着他。我们家里有问题。不见得是你个人的问题，有的时候是邪灵的工作，是魔鬼污鬼在你家里搅扰。我们的教会有问题，为什么教会有问题？神的肢体怎么能有问题？很多人信主以后，他没有把生命给主，他只是把他这个圣经的原则或者一个神学懂了，他并没有把生命给主，他的生命还在污鬼有的时候在他里边来工作。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圣灵充满。为什么要圣灵充满？每一天圣灵充满我们， 每一天圣灵充满我，圣灵如果不充满我们，我们就没有能力来做主的儿女，我们没有能力做主的儿女。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提醒，他爱我们，他医治我们，所以当那个人被主医治了以后，他恳求耶稣能获准他与耶稣一起同行。他觉得他不够，但他愿意，他要跟主一起同行。但耶稣没有让他去，把他留在了那个当地来见证主的荣耀。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这段经文。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有那样的力量，我们教会为什么这样的合一，我们教会为什么弟兄姊妹这样的相爱，我们教会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赞美主的时候是那样的投入。第三首吧，唱第三首，今天唱的第三首。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祷告，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四个祷告点写了
越来越多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要用祷告来建造神的家，用祷告建造我们的家庭，用祷告建造我们的生命，用祷告来建造我们的儿女。所以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再也不会抵挡，这不是一句平常的话，这是经历了神恩典的人讲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面对他，我们就没有什么，因为不知道我们的神永远的与我们同在。阿门。 们的软弱的身体，我们来仰望你。我们要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圣灵打碎他们的一切的攻击，让我们的身体靠着你健康有力量。哈利路亚！我们把每个家庭的仰望你，我们把这个玛利亚的儿子的仰望你，我求你来救他，打碎他们的这些一切的攻击，我求你的一切的忧虑，让他靠你喜乐健康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我们把少女的身体的仰望主，求你的保守来接近他，我来医治他，让他的身上我带着爱的恢复能力。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们也把许多美的身体的仰望主，我们在这里一切的癌细胞让它靠着你得胜，赞美耶稣！让它见证你的荣耀，医治的医治。我们要把身旁的不幸的仰望主，让他在向危难的时候来投靠你。
Thank you.